请各位委员参考补充资料讨论事项第三案，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说明二，为精进 PAC 计划，扩大社区服务量能，原理修正 PAC 计划，重点如下：一、人员资格，修订物理治疗师得为兼任；二、松绑居家模式限制，与受案期间得同时接受居家医疗照护服务；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结案个案符合 PAC 衰弱高龄受案要件者，可由 PAC 计划受案接受居家模式照护。二、得由不同特约医事机构分别接受各该职类处方提供居家复健治疗服务。三、调升 PAC 计划起步项目支付点数及住院模式检验检查费用申报方式。一、住院模式复健费用调整为1374点到3749点，并将检验检查费改采核实申报。请翻到下一页。二、日间照护费用调整为1483点到2683点。三、居家模式照护费用调整为1528点。四、评估费调整为1500点到2250点。五、医事人员访视奖励费调整为1050点到1575点。财务评估，居家模式照护费用及评估费、奖励费费用由其他预算推动促进医疗体系整合计划之一，其余费用则由医疗总额、医院总额一般服务预算之一。为调升 PAC 计划起步项目，本属业编列相关经费。2015年其他部门推动促进医疗体系整合计划专款编列2亿元。2014年医院总额一般服务配合赖总统888健康台湾，扩大国健疾病筛检，疑似阳性个案致使健保医疗利用性提升，医疗服务密集度改变，增编 PAC 修订所需经费5.63亿元，并纳入2015年一般服务之基期。PAC 计划支付标准调整后，其他部门预估增加0.45亿点，医院总额一般服务预估增加2.45亿点。2015年本属编列相关经费应足以支应，并 PAC 计划也着修退场机制文字。本案如获同意，将依程序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属公告实施。以上。
在座各位有没有建议指导关于这案？请说。还是
主席各位先请，这边是吴权会主持人18号。根据上次专家会议里面然后把所谓的居家模式的部分开放的所进来，然后成为所谓的承受的第一个单位。可是我算是看到今天的一个前面的一个论述里面说明里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这一块，还有我看我们今天那个会议的所有的资料的后面的什么计划，好像他没有特别看到这一段说有
是，我补充说明这一点的确是有变动，因为这个跟长照司跟健保署还有相关的部会跟卫福部开跨部会联系的时候，当时部长有指示说希望长照司的医疗衔接长照跟健保署的医疗衔接长照在经费上会有恒定性，所以跟你补充说并不是不往下进行，所以像部长是指示说要确认两边的经费有恒定性再往下，所以在今天就没有办法纳入，请您见谅。主要是我们还是配合卫福部的政策，所以目前我们这个 PAC 病房会往下走。那先前我主持的会议也的确说是朝着开放的方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这里的专家咨议会或者是我们的先前的不管是基层还是医院，事实上也都讨论过了。但是这个是健保署的方案，所以到了卫福部之后，长照师这边也有相关的医疗衔接长照。那部的立场当然是希望两边不管是经费还有开放的程度要有一些恒平性，不能不 balance。那我们也完全了解卫福部的立场，所以这个会在两边谈点以后一定公布，所以请不要担心。我可能时程上会需要再做一些恒平性的考量，我这个是一点补充，所以今天来不及访问，谢谢。
主席，那想请教一下，在这个部分的 PAC indication 里面，比方说阿非，如果他有 承诺卷首需要有兼任专任药师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如果转成居家的假设诊所的部分，那可能不见得有专聘药师或部分这个部分的兼任，是不是可以跟社区药局去共聘，或者是怎么样提出证明团队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
您下一题的是第几页？
因为我们现在是考三嘛，对不对？
现在讲的是第几页的哪一个项目？
应该说，其实，在 PAC 的里面部分，像骨折是不会医疗药师，承诺团队条件不会医疗药师，但是像 Harvey River， 刚说是在第30页的地方，那有药师的需求，那后续承接的。这个参与的院所条件在34页，这个是衰弱高龄也有药师的需求。那这个部分如果院所要，就是说假设是到这个基层等级的部分，他没有聘有药师的部分，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我只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用跟社区药局共同照顾的一个团队的方式来做承接？
我刚刚回答这个物质的物理代表的问题一样，所有开放到基层的全部都含进，全部都由部长这边来统筹关于跟肠道司的稳定性哦，因为肠道司那边也有一些开放到医疗院所的部分，他们有一个新的计划，大家媒体上看到叫中介机构。那中介机构他们未来会委托医疗院所进去，他们委托的主力也是区医院、地区医院跟基层诊所。所以部长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就希望在这个部分两边有稳定性。那我想先前跟署方有详细谈过的，不用担心哦。事实上稳定性一旦确定就会往下走，所以这一点也一定回答。那今天的这个方案主要是只有病房，那病房的 indication 并没有包含 heart failure， 它基本上就是以神经复原为主，所以这个是复健病房的一个报告哦。那先前我们关于 PAC 有相当多需要开放居家的部分，那的确因为肠道师那边有很多就在机构也开放居家，就是开放医疗团队进机构，那他的主责单位是肠道师，所以这一点由我们跟卫福部这边有一些时间来做很平性的一个盘点，那 后续应该下一次就会有机会很确定的跟大家报告。那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的专家机会已经通过了，所以如果肠道师这边也完备了，我们大概就可以上工以上。
确认一下资料，那样我刚刚在
资料里面，
第二页第二页后面有提到的是人的奖励费用啊，特别是保光服务以及护理人的奖励费用，它需要耗用地区蛮合理的量载载，它们高等的1.5到1.75个，原来是这个数字跟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啊，就是讨薪的第19页的数字有点落差。所以刚好在第一节专题报告，就可以是政府确认到哪是要退的，还是说后续怎么样？等到什么后面如果考试有通过后，才要再做调整等等。刚刚我跟一姐先做一个请教，这样，因为刚刚这个数字不太对，因为目前现有就已经是1.05了，这样子。但是以后的话，如果通过的话，要用新的部分的数字做调整。谢谢。
那这个我们再跟讨论关于这一点哦，其他的有没有讨论？那如果除了居户的点数我们另案讨论以外，其他的部分目前照案通过，谢谢。好，下一案。
居户点数是讨论案第7案，那我们现在要进到的是讨论事项第4案。